就你的话是建立在天，你的话是永恒的真理，但是我们真的渴望在地上可以经历你的话你的真实。主，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主，我们在地上毫无可盼的，唯独盼望你的恩典永不与我们断绝。主，你知道我们的有限，主，我们无法只是通过我们的思考和头脑，主，我们来明白这一切，主，我们深需要经历这一切来明白。愿你让我们常常经历和体会到你真实的恩典，愿你将你的话语这样赐给我们，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奉主的名祷告。
应该在某一个
有。大家看一个图哈，那个，对，它这个那个是很有意思。
是。
这是2014年的5月19日哈，我人生第一次踏足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哈，一个叫做普利茅斯的一个小镇哈。大家看这个照片，这就是那个普利茅斯的那个小镇。有谁知道我身后的那个船是什么船吗？哇，很聪明，大家非常聪明，没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五月花号的复制品，不是五月花号本身，是一个复制品。普利茅斯这个地方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地方哈。1620年的时候，五月花号从英格兰出发，满载了102名清教徒的移民，还有全体的船员哈，在大西洋上走了2个多月哈，终于到达了美洲的新大陆，在普利茅斯这里登陆。但他们到达的时候，刚好是什么？1620年的冬天哈。冬天天气寒冷，不用说，他们还非常的缺乏蔬菜和水果，所以以至于这102位的新移民里面，一半因为坏血病而死亡了。所以，于是，在1621年开春的时候啊，他们就第一次向美洲的土地撒种、耕种，并且跟原住的印第安人签下了和平的协议哈。然后印第安人就把他们的在美洲的种植的方法交给了这些新教徒的移民哈。结果来年的秋天的时候，就当年秋天，1621年当年的秋天的时候，他们就迎来了丰收。于是他们就跟印第安人一起来庆祝，感谢神可以让他们在这片美洲的新大陆这里留下来。这就是北美洲感恩节的一个来源所在哈。不过后来就随着历史发展哈，大家发现原来加拿大和美国的农产品的成熟的季节有些不同啊。加拿大比较靠北，所以反而农作物比较早的成熟哈。所以今天加拿大的感恩节要比美国的感恩节大概早是吧1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所在哈。不过我们在无论是在加拿大和美国哈，我们现在面临在社会中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大家都想把感恩节给去宗教化啊。什么意思呢？那我当时去参观这一艘五月花号的复制品的时候啊，船上有很多那些做讲解的那些志愿者哈，就他们就穿着各样的衣服，就是扮演就是17世纪的一些清教徒的那些在船上的一些移民哈，然后你就可以问他们问题，他就给你回答一些历史的一些知识哈，而他们就会告诉你哈，当年他们来的原因呢，并不是教会历史所说的那样哈，因为清教徒想在一片新大陆那里实现他们神治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梦想。而仅仅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欧洲的经济不好，所以他们就决定冒险出来。所以大家不难听出，现代的美国的历史学家，他是想把这段历史的宗教色彩降到最低哈。所以难怪哈，现在其实大部分北美居民的心目中啊，感恩节它只是 一个家庭团聚的节假日，而并不是一个与宗教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节日。那我并不是历史学家啊，我也没有时间去有理有据的去考究当年这些清教徒来美洲的动机啊，究竟是因为经济原因比较多，还是宗教原因比较多。但我想有一点是非常肯定的，无论他们过来的动机是如何，他们第一次感恩节感恩的对象一定是上帝，而并不是印第安人。那我那么肯定的原因是因为有白纸黑字的依据的哈。那当年的五月花号的里面的乘客里面有一位乘客叫做威廉布拉福德啊，后来他就根据他的亲身的回忆写了一本书，叫做《普利茅斯开拓史》，大家可以去找一下。里面他有一句话这么写，他说：“这是上帝给这些身处困难的人赐下何等浩大、特殊的恩典和慈爱！他们本一无所有，但上帝对他们的紧迫需求从不延误。”他的圣名配得一切的赞美啊，这是白纸黑字写的啊。所以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这群清教徒只是为了谋生而来到了北美，但感恩节依然是他们经历神在这片土地上给他们的恩典之后，他们真诚的向神献上的感恩。没有神的话，感恩是无从谈起，也没有任何对象，对不对？不过我想其实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其实耶稣他从来不会拒绝一些因为现实的需要而来到他面前的人。其实在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之中也是一样，所以大家看看这段经文的就是第一到第三节。今天这段经文很有意思，耶稣他是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经过了撒玛利亚和加利利亚，那这里应该指的就是连接两个地区的中间的那些中间地区。耶稣经过这两个大的地区的中间那些地区，他就在一条村子那里见到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人。大家留意第十二节的描述哈，那这十二节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他说这十个大麻风人呢是什么？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那这里面好像有点矛盾，你迎面而来，你应该就是迎面的来到耶稣面前才对，为什么他们既迎面而来又什么远远站着哈？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如果熟悉旧约的律法的话，你就会知道大麻风在以色列人当中是需要隔离，他是需要被隔离的哈。在利未记十三章里面这样形容说，所有大麻风病人他们需要独居营外，就是跟这个 community 跟这个群体给隔离，不能跟正常的群体在一起。所以大麻风病人他们不仅是会经历肉体上的病痛，更多的是一种被孤立在群体以外的一种精神压力哈。所以十三节里面我看到当他们离得远远就对耶稣说哈，夫子可怜我们吧。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需要耶稣的怜悯并不只是因为他们身上疾病的原因，而是他们内心中一个能被群体重新接纳成为一个正常的社会人的这样的一个愿望。那其实这并不是一些就所谓的很有信心或者是非常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愿望，这只是一种基于自身的需求而向神呼求的这样的一个愿望而已。但耶稣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愿望很普通很不属灵就拒绝他们。我们看十四节里面，那他看见了，就耶稣看见了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看。那这是旧约里面处理大麻风的一些方法，待会我会说哈。然后后面就说他们去找大祭司的路上的时候就已经洁净了哈。很明显这是耶稣什么神迹的医治的手在他们的身上哈。所以耶稣并没有拒绝他们的自我需求哈。神的怜悯很多时候 先于我们的动机和属灵，对不对？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他有一段经文也是这么说到，他说他形容神的恩典是怎么样，他说其实是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从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后他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为什么神会这么做啊？让他的恩典先于我们的动机非常熟练，这一切就是让我们不能自夸，不是说我们有多么高的觉悟，多么虔诚的心，神就或是神才施恩于我们，而是当我们还糊里糊涂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神的恩典已经在你跟我的心中运行，渐渐把我们扭转过来，带到神面前了。我想这一点大家应该在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有不少亲身的经历和见证啊。我想我就不展开多说的这一点啊，因为这段经文的重点其实是在故事的下半部分那里啊。我们看15到17节这个故事的下半部分啊。那十个好了的大麻风病人里面，当中只有一个回来大声的归荣耀给神，又匍匐在耶稣面前感谢他。那于是耶稣他在17节里面他就这样说，他说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呢？为什么除了这一个撒玛利亚人以外，其余9个人在蒙受耶稣的恩典之后就不见了呢？希望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都不是蒙受了耶稣恩典就在教会消失的人啊。那我想从经文中去看的话，我们能看到啊，有2点原因啊，看到就是说为什么回来的只有一个人，消失了9个人。那第一点原因是一个内在身份方面的原因啊。那这段经文有2个提示，让我们知道没有回来的那9个人和回来的那一个人的身份是不一样的啊。第一处是在第16节，那16节这么说，他说回来耶稣脚前感谢他的是一个什么人？撒玛利亚人，这是第一处。第二处可能稍微隐晦一点，18节里面隐晦一点了。耶稣他说什么？他说除了这外族人啊，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与神了吗？那就是说没有回来那9个人其实不是外族人，对不对？只有那撒玛利亚是外族人，那不是外族人就是什么？犹太人咯啊。所以一个回来的是撒玛利亚人，那9个没回来的是犹太人啊。那为什么这里要讲这个内在身份这样的问题？内在的身份与感恩有很大的联系，因为你的内在身份涉及到你的来源问题，你从哪里来的一个问题，你的源头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给大家展开来解释一下这两者的关系啊。那我小时候呢，我从小学开始我就一直在合唱团里面，我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是在学校合唱团里面。那凡是中国大陆国内的学校的合唱团，那你除了唱一些经典的合唱作品以外，你每逢节日的时候还要唱一首歌叫做爱国歌曲，你是必须要唱这首歌曲的。我很记得我小学6年级的时候唱过一首的爱国歌曲，或者是我们国内叫红歌，对不对啊？叫做什么？唱支山歌给党听啊，歌词这样写到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是不是有人听了之后有些小激动啊？啊，那你看这个歌词啊，你会发现，你看，其实这歌唱多了，它会潜移默化的塑造我们一种内在身份。因为这歌里面它很重要，有两个要素，就是感谢和来源这两个字。你要感谢党，你要唱这三个点。为什么？因为党就好像母亲那样，甚至比你的母亲还重要。母亲只生了你的身啊，但党的光辉呢，是照在你的心坎上的哈、啊，这是一种精神的一种啊源头哈、啊。那然后这么带劲的歌词再配音乐哈、啊。那个音乐其实不错的啊，那就真的慢慢唱到啊你的心里面去。那我自己慢慢后来长大之后就思想就开始独立一些啊。那我上初中的那一会儿啊，有一部电视剧啊，红透大江南北，叫什么《还珠格格》啊。那其实那不是大陆的这个，它是台湾作家琼瑶的作品啊。那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还珠格格》里面有一首主题歌啊，它歌词是这样的，他说：“感谢天，感谢地，感谢命运让我们相遇。自从有了你，生命都是奇迹啊！多少痛苦，多少欢笑，交织成一片璀璨的记忆啊！”那我听这歌的时候啊，刚好是在一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还有点小小情窦初开的这样的一个年纪啊。那在那个年纪很有意思，其实同学和朋友就是你们什么彼此快乐的一个源头所在啊。你只要有一群同学朋友混在一起啊，有的时候甚至有一个心仪的异性可以去欣赏一下，你就觉得什么，你拥有了全世界啊，你谢天谢地谢命运，谢什么都可以啊，是吧？高兴就好，对不对啊？所以当你想象那部剧的剧情啊，在一唱这首主题歌的时候，又一下唱到你的心坎里面了，对对啊。所以他不难看到，就是什么，你的内在身份源自于哪里，你的内在身份就会告诉你该感谢谁，你要感谢的对象一定是你的来源，对不对？如果党和国家是你生命的来源，你就会感谢党和国家。如果朋友就是你的快乐的来源，那你谢天谢地谢命运谢什么都可以。但如果神才是你一切的源头的话，你才会去感谢神，你才会去由衷的去感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回到经文之中，我们就会看到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和那九个犹太人的身份认同的不同，影响了他们感谢谁的问题。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他们是被犹太人看不起的人，他们在犹太社会里面被看作叫什么？杂种。杂种。外地的犹太人回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啊，都会绕过撒玛利亚那个地方去走。所以即使那一个撒玛利亚人他被耶稣医治好了大麻风，他在身体上可以重新回到他的群体之中的时候，他依然没有自己的身份，依然只是属于一群被人种族歧视的这样的一个人群。但讽刺的是什么？正是因为他没有这种内在身份的一种前设，反倒让他遇见耶稣之后，经历他的恩典被医治之后，赫然发现在他面前的这位耶稣就是他的创造主和生命的源头所在。所以他回来大声的称谢神，并俯伏在耶稣脚前来感谢他。相反，为什么犹太人没有回来？因为他们被医治之后，他就可以回到了他的群体之中，或者是北边的加利利哈，或者是南边的耶路撒冷，他们有一个群体，他们有一个被身份认同的一个群体。但因为他对这个群体的依附性太强，对这个犹太民族的依附性太强，却错过了眼前的耶稣。所以可以这样说，其实他们的身份 内在身份来源仍是他们的民族，而并不是救他们的耶稣基督。这是为什么这九个人没有回来感谢和归荣耀给神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这点非常值得我们现在思考，今天我们内在身份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个人历史在哪里？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吗？是我们的工作职业吗？是我们的家族血缘吗？还是我们的主耶稣？那我们是一群被召出来成为门徒的人吗？我们还是一个带了一个信仰标签但又回去我们旧时身份的人吗？求主怜悯我们。其实教会这个词它的希腊文很有意思，叫 Ecclesia， 它是由两个字根组成的。 Ec 就是出来的意思， Ecclesia 就是招的意思。这教会应当是一群被招出来的人。我们从原来我们本以为的身份和源头被招出来，如今我们身份的源头其实没有别的，就是造我们的天父，救我们的耶稣基督和时常引导我们的圣灵保惠师啊。其实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推荐有一种属灵操练很有意思，叫做反思个人的历史。其实可能在座大多数人跟我一样都是在生命的某一个阶段才信主，而并不是从小信主。在我们信主之后，其实我们都知道神是怎么一步一步引导我们的。但其实如果大家有时间，或者是大家如果平常有这样的一个功夫的话，我建议大家去反思一下，在你没有信主之前，神在你生命里面都放下了什么，神是如何引导你一步一步，并且在你的生命里面去改变这一切和让你去归主。那这么做的一个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去认识一些神是我们的来源，并不是在我们信主之后，而是在我们母腹被造的时候，它已经是我们历史的来源。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反思，让圣灵去启示和帮助我们知道他在我们认识他之前已经被他所引导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愿我们的感恩都可以归给三一真神啊。那这是第一点，造成这两组人哈，没有有一个回来感谢神和其他没有回来感谢神的原因，内在身份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能够从经文里面观察出来的一个原因哈，那是一种对外在制度的理解的不同。什么意思呢？这里我具体的是在讲一个当时他们对祭司这样的一个制度理解的不同啊。那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是对这十个人讲什么，你们要去给什么祭司观看。那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讲呢？其实这是基于旧约律法的一段经文，特别记载在利未记的13-14那里哈。今天可能我没有时间给大家展开仔细看这两章经文了，我给大家大体讲讲这两章经文讲什么了。利未记的13-14是一段具体讲了如何处理大麻风病人的这样的一段经文哈。那这里讲就是说祭司应当在处理这些病人的时候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如果你读完整一篇经文，你就会发现祭司在里面担当的角色非常重要，他是一个分辨和关怀的这样的一个祭司这样的一个角色啊。他既要去看看这些大麻风病人的衣服有没有发霉了，又要去处理这些病人住过的房子呢，又要帮他去看他的皮肤，看他有没有好，等等等等，一大堆东西非常多哈。那所以在上帝的恩典启示之下，以色列人有一套很好的处理大麻风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但你会发现在利未记里面，在一系列处理完这些大麻风之后，祭司最后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什么？ 要给那个人献祭，要在耶和华面前为那个人献祭赎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祭司在神的启示之中所得到的这套方法，不仅只是医好你这个人那么简单，更是为了让你与神和好，恢复他的灵性。所以好的祭司他并不只是治病那么简单，而是能在那个人蒙恩之后，大麻风病好了之后，带这个人去与神和好。这才是律法和祭司制度的一个指向所在。但我们人是很容易啊忘本的，有时候我们有了一套很好的制度解决问题之后，可能我们就想着解决这个问题，忘了这套制度的初衷究竟是什么。我们来看十四节里面，耶稣处理大麻风的方法显然是很符合这一套，就是以色列律法的祭司的制度。他让这些人要把身体给祭司什么查看啊？你回去如果看利未记十三十四章里面，他一直就是说祭司要查看，查看这个词是出现了非常多次啊。但结果却是什么？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得医治之后，做了旧约律例大麻风洁净的最后那个步骤，就是与神和好，去感谢神，认识主耶稣。反倒那九个犹太人，他们止于蒙受医治的恩典，却忘了最后与神和好的那个步骤所在。所以耶稣在第十九节里面最后那一节就对那个回来的撒玛利亚人这么说，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他没有仅仅止于享受这个制度的好处，享受这个医治的恩典给他的好处，而是他用信心看见了耶稣带他与神和好，耶稣是那位好祭司所在。那所以求主也怜悯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蒙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就转身就走的人，而是我们是被耶稣带去与神和好的人。今年八月份子当牧师他在回来的时候，我跟他去探访了一下，就是以前我们就是维珍神学院的创办人侯世廷教授侯世廷教授他今年98岁，他非常有意思在他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他这几年一直在想这辈子要写的最后一本书是什么书了，98岁了还要写最后一本书，神给了他极大能力他就和我们分享，他说这本书他已经有想法，已经成型了他要写什么书呢？最后他要写一本关于西方社会世俗化问题的一本书。他说在他看来，其实所谓的西方世俗化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字，英文一个字中文两个字，英文那个字叫 betrayal， 中文就是什么背叛。为什么这么说？西方社会有很多美好的制度和社会观念，其实是起源于基督信仰的但是自从启蒙运动以来，人的理性就渐渐将这个曾经赋予社会非常美好制度的信仰赶出了这个社会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人享受着这个社会非常健全的制度保障，却嘲笑基督信仰已经过时了。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的社会与信仰是有多么紧密的相连那反倒是什么，我们这些从近代就落后于西方社会的撒玛利亚人移民过来之后，看到了这些制度背后其实是指向十字架的真理和耶稣基督的救恩非常很有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看到律法是好的健康的制度也是好的但如果只有健全的制度而没有带来与神和好的话
制度就不算什么，对不对？人若只要美好的制度而不去寻求与神和好的话，那么我们就和蒙恩之后不回去的犹太人没有太大的分别啊。那这个月底加拿大就要大选哈，我知道在座不少的弟兄姐妹们，其实你们是有投票权的，对不对哈？但我是不会在讲台讲任何我对哪个政党是有偏好啊。但我想作为神的仆人，我凭着自己的良心跟大家说两点我在这段经文里面哈、啊、看到和大选选票有投票有关的一些劝勉啊。第一个啊，政党可以给你应许的是社会制度，但无论这些制度多美，它不是你最终的盼望。你的盼望在于在基督里与神和好，第一点。第二点啊，你是被神呼召出来的人，愿你在投票的时候考虑的不仅是你个人的利益，那不是不考虑你个人的利益啊，世俗社会他的工作本应该保护我们个人利益没错，但不仅考虑你在地上的个人利益，而是什么，也为教会在地上的兴旺和福音的广传来做一个考虑。相信神会给你智慧去投票啊。那最后，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讲的好像是废话的话，我为你高兴。为什么？因为这些观念已经在你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我非常为你高兴，没问题。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啊，我们希望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在蒙恩之后依然可以回来归荣耀给神的人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怜悯我们，我们很容易定睛于恩典的好处，忘记了与你和好。主，在这个感恩节的周末里面，主，让我们再一次纪念我们的恩。主，我们再次纪念我们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我们生命源头乃是在乎于你。主，让我们可以在蒙恩之后不是转身而走，而是可以继续与你和好，而将你和好的道理更多的去告诉人。求主帮助我们，愿神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所求，阿门。